咁咧喺2014年咧就曾經喺美國有一個咁樣嘅調查，個調查咧就係咧探討咧究竟點解越嚟越多人離開教會啊？咁我哋發覺咧頭五個最主要嘅原因，第一個教會不再相關，同我都冇關係嘅，嗰班嘅領袖虛偽啊，同埋咧太多醜聞啦。第二個原因，教會裏邊根本揾唔到神，神不在教會裏邊。第三個原因就係話，教會好多時候都禁止人哋發問啲合理嘅問題。第四，我好想認識神，但去到教會，教會都唔係講神嘅事情，喺教會裏邊亦都揾唔到佢哋可以建立親密嘅社群。其他啲類似嘅機構都做咗類似嘅調查，發覺嗰個嘅結果都好類似嘅。咁其中一個最顯淺人離開教會嘅原因就係虛偽。今日我哋嘅講題係靠包裝嘅信心。喺呢段嘅經文裏面，耶穌對當時嘅宗教領袖有好嚴厲嘅抨擊，而呢個抨擊就係當時嘅教會領袖假冒為善。曾經有一個牧師邀請一個人翻教會，嗰個人就話：，我從來都唔會喺一間教會留得好耐嘅。牧師問佢點解會咁樣樣咧？咁呢個人就話啦：，因為教會裏邊好多人都係好虛偽。咁牧師同佢講話：，我哋教會都好大嘅，都可以容納多呢一個嘅，但言行不一，或者人嘅外表與內心不一致，呢個似乎係一個頗為普遍嘅現象。老實講，我覺得今日呢個嘅講題其實唔係一個容易講嘅一個講題。點解呢？因為冇一個人能夠係佢所講嘅嘢能夠完完全全十足嘅行分出嚟嘅。特別站在講壇上面的 傳道人，當我們傳講神的話語的時候，總是你會發覺沒有一個傳道人能夠完完全全做到他所講的神的教導。特別很多時候人對傳道人都有一個的這樣的感覺，那個感覺就是說，哇，站在講壇上面的傳道者，神所使用的牧者，他們都是屬靈的超人來的，他们不应该会好像我们这样这么容易犯错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迷思，这个是一个的神话。大家要明白，在教会不同做站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在讲坛上面或者全讲神的说话，他们同每一个信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其实都是面对着同一的犯罪的可能性，甚至可能越站得前面，他们所面对撒旦的攻击越来得严重。所以其实传道者或者很出名的名嘴，教会里面的名嘴，其实都需要大家的代祷，以致他们能够可以承担着或者执行作为牧者的责任。但是圣经里面这里所提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当时确实有一些不同的。但这班的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虽然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当时的百姓怎么样不要走错路咯，他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要关顾保护这个神的子民。但是很明显这班人没有尽到他们当时要履行的责任，他们甚至带领当时的神的选民走错路，甚至将一些不必要的重担加在百姓的身上，甚至可能压制他们。虽然耶稣似乎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对着教会的牧者说，对教会的领袖说，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的圣经的经文他所带出的信息是关乎每一个跟随神的人。让我们一同在这段经文来到有一些学习。好啦，开始的时候，这个的故事那个场景呢，就是当主耶稣被邀请，被法利赛人邀请去到他们的家里面来到吃饭。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饭局。不过呢，当这个主人家留意到，这个耶稣竟然 冇洗手就走嚟食饭。啊，咁圣经话咧，呢、这、一个法利赛人嘅点样形容啊？就系话诧异，诧异嘅意思好明显，就即系话呢一个嘅主人家，佢从来冇预计到会有咁嘅事情发生。点解会有一个宗教领袖唔洗手嚟食饭嘅？冇可能发生嘅，就好明显。啊，当时嘅饭前洗手，并唔系因为要卫生，唔系因为新冠病毒要洗乾淨手，並唔係咁嘅原因。嗱，我哋要明白呢一個嘅要洗手呢一個嘅要求背後嗰個真正原因，我哋需要盡心睇一睇呢段經文嘅故事啊。嗱，首先我哋要明白當時嘅法利賽人、文士係宗教領袖，佢哋好小心選擇交往嘅人嘅，即係唔係係人，佢哋都會請翻屋企食飯嘅啊。特別如果他們覺得你是罪人的時候，就更加跟你完全的切割，我跟你完全沒有關係。所以如果我們看馬太福音，那裡有一段的故事，就說到主耶穌跟什麼人吃飯？跟罪人、税吏吃飯。啊，被當時的法利賽人、文士見到的時候，他們怎樣說？說你耶穌，為什麼你會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的呢？那所以很明顯他们不是是人都请回家吃饭，但很有趣，今次他们就请了耶稣回家吃饭。为什么？很明显耶稣是当时冒起得很快的人物。为什么？哇，很多人跟随着耶稣，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号召力，而这个耶稣一个新进的宗教领袖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吸引力。对于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对于当时的宗教领袖，如果你是一个宗教领袖的时候，你有些规矩是要遵守的。如果我们真的讲得俗一点，每一行都有他的行规的嘛，是吧？当时做得宗教领袖的行规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行规，如果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规矩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一些历史。在主前的二世纪，一班的那时的犹太人开始渐渐远离神，渐渐轻看摩西律法，渐渐觉得使乜守啊呢啲咁嘅旧嘅摩西律法。而一班嘅基要派，佢哋就为咗咁嘅情况，为咗要带嚟整个以色列民嘅一个属灵嘅复兴，佢哋就组织起嚟，再一次强调我哋要遵守摩西律法，呢个神俾我哋嘅命令嚟噶。啊，所以睇大家睇唔睇到啊？他们的原意相当好的。这一班所谓的卫道之士，其就是日后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初衷相当的正确，是不是带来百姓一个的属灵的复兴，他们的目标也都相当的高尚的。不过很可惜，当时间一路这样去的时候，法利赛人渐渐呢忘记了他当日高尚的目标，就是将属灵的复兴带给整个的以色列民。也许是权力，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名声，也许是社会地位，也许是站在道德高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那种的飘飘然的感觉，令到他们渐渐的失却了原初的那个的心智。渐渐他们呢就是更加有兴趣在坚守这些的规条上面多过百姓的属灵复兴。他们渐渐错误地相信要真正过一个敬虔的人生，他们的焦点是要逐字逐字来到遵守摩西律法。也由于这样的错误，他们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宗教领袖来的嘛，他们应该是第一班人去洞察到这一个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这个耶稣就是要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他们应该是洞察到的。但他们不单止没有洞察到这个重要的真相，反而怎么样？反而他们是第一班人拒绝耶稣。他们作为宗教领袖是应该带领整个的以色列民归向耶稣基督，相反他们竟然用尽一切的他们 能够做得到的事情，点啊？排斥耶稣基督。而其中一个他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摩西律法以上不断地加，加什么？加更加多的规条，以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让抽象的摩西律法可以更加具体的被百姓来遵守。有人做过一个的，就是数过，在旧约里面大概有600多条神所颁布的一些的规则啊。但是到耶稣年代的时候，600多条的神在旧约里面颁布的命令已经变了6000多条、即是说他们不断加加加。而更加致命的就是普遍人普通人不能够洞察到这一条的规则究竟是原本神所定的，定是后期法利赛人加上去的规例，已经分不到了。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第7章3-4节，如果讲到这个饭前洗手，马可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古人的遗传，强调的是古人的遗传，意思就是说这个的规矩并不是神所要求的，而是后来的法利赛人加上去的。而一代传一代，这一班的法利赛人所坚守的，所持守的，就是这些一路一路加上去的规则规矩。他们错误地以为呢，信服或者严谨地执行这些的规矩，就是等同敬虔的人生。这个是一个人很常犯的一个错误来的，很常犯。犯的什么错误？将一些看不到的内心的信心，用外在看得到的行为来到取代了，是吗？换言之，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谨的遵按住那个的字句来到谨守这6000多条的规则的时候，并不是一定代表他是爱神的人，亦都不代表他一定跟神有关系，因为只不过他是持守这6000多条的规则。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呢，它的字原本呢就是用于当时在舞台上面的演员。我们戴了个面具之后呢，你就成为另外一个角色，你所讲的东西，你做的东西，就不再是你自己。你的责任戴了面具之后呢，就是演活另外一个人的角色。那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呈现给这个世界看到的并不是你真正的自己。这个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字的意思。最近在香港的一个消委会做了一个调查，大家都打边炉啊，喜欢打边炉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什么？买些丸来吃，是不是？牛丸啊、龙虾丸啊、什么丸你都喜欢买的。但这个消委会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发觉呢，咦，原来市面上很多的牛丸是没有牛肉在里面。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牛丸里面是鸡肉和猪肉的。龙虾丸呢，龙虾丸不单止没有龙虾，甚至他们找不到任何有甲壳类动物的肉在里面，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肉。当然你说，我都不计较，最只要那些丸不吃坏身体，我喜欢吃就行了。你可以这么说，但严格来说，这个仍然是一个商业的什么谎言，商业的欺骗，是吧？同样，当我们摆一个面具在我们的身上，白号你说好像一个基督徒，但却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品质的时候，其实不就是好像龙虾丸一样，我是龙虾丸，不过里面没有龙虾肉，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伪装。这个也是当时主耶稣严厉抨击的一个虚伪。好了，你说那属灵的虚伪有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包装的世界嘛，是不是？我们买东西都是看包装，这个 packaging 很漂亮，那就买了，里面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品质不是最重要。最近看新闻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一个 P 图的世代，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玩过 P 图啊？最近有一段的新闻就是呢，日本有一个大叔，大家看到 他用这个样子可以 P 图成为一旁的那个美少女，而呃了网友很久一段时间。今天的文化似乎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用一个最美丽的形象表达在这个世界上面，还远远重要过我们的实在的生命品质如何。这个就是主耶稣所抨击的假冒为善。不过主耶稣用了六个的祸灾你都指出，当我们有这样的属灵包装的时候，就会带来六种的祸患。我们先看第一种，第一种重条文轻真义。在四十二节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你有祸了，因为你将薄荷芸香和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应该你要做的公义和爱你完全都没有做到。主耶稣这里所抨击的就是法利赛人将一个活泼的信仰转化成为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很严谨地遵守这些规条的时候就能够取代了他爱神的心，并他们完全不理解到唯有当我们是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遵行他心意的表现，这个是因果先后次序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旧约要求我们十一奉献，今天教会也要我们奉献，为什么神要我们奉献？大家搞清楚，神不需要我们的金钱，神亦都不需要我们的供物，那么既然不需要，为什么我们要奉献？我相信奉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通过奉献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祂是我们的主，我们只不过是祂所赐给我们地上的一切的管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同样重要的就是通过奉献我们可以实践爱和公义，通过奉献我们可以去去供应教会的领袖和支援贫穷的人。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只懂得奉献，用奉献来表达他们的虔诚，而忽略了奉献背后那个公义和爱的真正意义。好，第二个的祸患，重面子轻尊重。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喜爱坐在会堂的首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那你坐在前面有什么问题？好几个都坐在前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明白当时那个的年代最重要一个会堂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在哪里？就在前面那几行。前面那几行不单止坐在前面，那几行还是什么？面对着会众的。跟今天刚刚相反，今天最前那几行是留给谁的？通常留给司班员侍奉，还有什么？很多教会是迟来的人，因为早来的坐在后面，迟来的人就要坐前面。刚刚相反，简单来说，法利赛人喜欢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因为什么？他们想人见到，因为他们想得到人的尊重。纵然这个是一个很浮面的尊重，我相信大家都认同，真正的尊重不是来自你坐在哪个位置，而是真正你生命那个的品质。所以法利赛人，所以从法利赛人去争着坐这个的前面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这样明白法利赛人的对尊重的理解和主耶稣那个的看法相当的不一样。主耶稣说你争前面的位置不等于你就会受到尊重，相反如果你是真的受到人的尊重，纵然你坐在会堂里面最后的位置，主人家仍然会邀请你们，邀请你去到最前面来坐，因为中文讲嘛，面是人家给的，不是自己给的。所以我们很明白主耶稣这里所讲。跟着第三个祸灾，重外表轻内涵。 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里呢，我们需要明白呢，就当时的摩西律法呢是很严厉的，你都是跟人说，不要即是触摸坟墓或者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当你触摸了的时候呢，你会七日不洁净。亦都由于这样的原因呢，当时的犹太人是要将他们的坟墓呢 打扫得干干净净、洁洁白白。为什么呢？防止啲人呢不经意地不小心地走过，咦，有个石，我坐下休息一下，原来是个坟墓来的。他就用什么方式来搞到个坟墓很干净很整洁，以致人家去告诉人家，喂，这个坟墓来的，不要乱咁掂啊。大家留意啊，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是要带百姓去到赐生命的神，而不是去到死亡。因为耶稣在这里讲到，法利赛人不单止没有洗干净，即是用回那个例子，他们没有单单止没有洗干净的坟墓，甚至这个坟墓是不显露的，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作为这个的宗教领袖，他们只不过有宗教领袖的外表，却是没有宗教领袖实质的内涵和品质。人走到去法利赛人那里，想着得到帮助，想着可以通过法利赛人来到去到神那里，但是却是相反，他们就是行在一个不显眼的坟墓里面。作为宗教领袖，有外表而没有内涵是致命的。不要以为这一番的警告是单是跟宗教领袖讲，亦都是跟所有的信徒讲。如果我们单是有基督徒的样表而没有实质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能够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相反，我们更加的阻碍了人去到神的面前。好啦，第四个祸灾，重权威轻怜悯。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大家不觉得这段奇怪？这段的说话跟耶稣另外一段的说话很不同。如果我看这个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会讲得很清楚，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你来到我那里，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一方面讲担子是轻省，另一方面去指责当时的宗教领袖将一些不必要的重担加在信徒的身上，好不同，是不是？他们法利赛人将个活泼的信仰转化成为一个沉重的宗教。你说，咦，他怎样可以做到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都理解一个民主的系统是要有所谓三权分立，是吧？我们什么三权啊？立法、司法和行政，基本上是有某程度上是独立和互相制衡的嘛，以致一个所谓民主的社会不会偏重于某一方面，是吧？但是你会发觉当时的宗教制度，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律法的事情上面，无论立法、释法或是执法，都差不多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一手所包办，或者最低限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他们有这样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没有用这些权力来带领百姓去到神那里，相反，他们用这些权力来带领带错路，甚至是压制欺压百姓。好了，第五点，重公职轻反省。耶稣进一步讲，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就是你们祖宗所杀的。你说，咦，其实挺好啊，是不是帮以前被杀的先知起坟墓，有什么问题呢？主耶稣的答案就是说，因为这些先知是被他们的祖先所杀害的。那你说有什么问题？ 这一班的先知用一个不公义的手法杀害了神所差派的先知。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岂不是应该通过这些错误的杀害、不公义的杀害，甚至罪恶的杀害，来再一次反省，再一次的忏悔，再一次的认罪，再一次同神复和？我们岂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吗？但是法利赛人这里所做的就是帮这一班的被杀害的先知起一个坟墓，就好像将整个不义的事情画上一个完结号一样，已经完了，不要再提这件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严厉批评你们所看你这班的宗教领袖所他们所关心的就是门面的事。我起了一个靓的坟墓，搞定了这件事情。耶稣评击说这个是重功绩轻反省。好，让我们看第六点，重位份轻责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拿走了，自己不进去，人家进去你们都是阻止阻挡他们进去。文士是当时可以说是好像今天的神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一样，他们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圣经的研究，他们是最熟悉，理应是对神话最熟悉的一群。但耶稣又说他们没有利用到他们这个对真理的认识，来到进入真理。而当其他人去到他们那里想进入真理的时候，他们亦都不让，或者错误地引导人让百姓不能进入真理。似乎这班人所关注的就是他们那个的高高在上、高人一等的宗教地位，他们所享受的就是那种高人一等的道德高地，而不是履行神要求他们的属灵责任。大家看到六个祸灾，耶稣基督也提出六个语重心长的提醒。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是当时的文士，你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有权力、有财富，当你听到耶稣基督抨击的说话，这六种的祸灾，你会有什么感受？你的反应会是怎样？今年是我全职侍奉牧会第九年，在这么多年里面的侍奉很感恩，因为有很多人都走来我跟我说，轩牧师你的讲道对我很大的帮助。但同一个时候也都有很多人，好几个啦，因为我的讲道而转教会。所以在这么多年里面，就是有很截然不同的反应。而这些不同的反应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当人面对从神而来的真理，或者当人面对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接受真理，让圣经的真理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重新复兴我们属灵的质素。而另外一种的反应就是说拒绝圣经的真理，甚至怪责牧者来到讲出圣经的真理。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公正地讲，牧者其实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牧者的责任就是要按正义来分解圣经，绝对不可以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立场，更加不应当的在讲坛里面来都是去讲或者是推广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社交议题，或者甚至是讲的是什么的投资策略。如果你讲这些的时候，是完全羞辱了作为牧者在讲坛里面的责任。但是大家只要留意，当圣经的真理是按照正义来被分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真理的时候，是有两个选择，你是接受一个拒绝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是谦卑的来到接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复兴我们。当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听完耶稣的抨击之后，他们就私底下计划铲除耶稣。今天也有很多人听了神的话语之后，与其让神的话语来到更新他们的生命，他们选择一是戴上面具，做一个外表相当吸引的基督徒，内心却仍然是属于世界。亦都有一些人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是感到冒犯，觉得传道人是针对他们，为什么要讲一些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离开教会，甚至离开神。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大家不要重犯当日法利赛人与文士的错误，让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除下我们的面罩，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一个敬虔的人生。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虽然这六个的祸灾很严厉，但神啊，你却将人所走在错误的路上而不自知的情况一针见血讲了出来。神啊，虽然困难，当你面对真理 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都求你来帮助我们有勇气来到面对，让我们来到是懂得是按圣灵的引导来到是重拾你的恩典，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前行，靠你的能力活一个精彩的人生，活一个没有戴上面罩的人生，让你的荣耀通过我们的生命被彰显出来。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们。